回应弟兄获取赦免，针对弟兄所说的撒母耳记的21跟22章，我回应几点。我刚才谈到弟兄所说的这个祭司亚西米勒，他并没有废掉神的律法的要求的规定，这一点上虽然经文谈到有关于祭司把圣饼给大卫吃，那我们知道这个圣饼照着弟兄所引用的第位记24章5到6节里面谈到这个饼是至圣的，所以祭司要在圣处里面吃。就立位记第1章一直到第10章有关于这一些祭司的一个献祭条例里面，有谈到无论是素祭、赎罪祭跟赎愆祭，这中间归给祭司的，他都用同样的用词，都是说这些祭物都是至圣的，而且也只限祭司和他祭司的家族才可以在圣柱里面来使用。那同样的，有关于陈设饼撤下来的也是如此的说法。所以就神在祭司条例里面向祭司所吩咐的这一些话语，他一方面来讲来表达献给神的，那就成为是至圣的，那就是归给神，那代表是在神面前神纪念这样的一个祭物。所以这些祭物呢，是表达神纪念人在他面前所献上的，神再次的愿意来接纳，不论是罪祭不论是愆祭，都在表达神接纳人的悔改。不论是素祭或是这里的陈设饼，也都在表达神再次按照他的约愿意来施怜悯。所以这些祭物本身它所有代表它的意义。那这里我们看到的祭司没有他的饼，其他的饼，而只能够把这个陈设饼给大卫，那表达照耶稣基督自己他所来解释这一段的经文，他解释的一个方式，他引用的刚才弟兄所说的神喜爱怜悯啊，那胜过这个祭祀，也就是说祭祀本身其实是在表达神的怜悯，因为献祭本身就是神给人一条路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神特别开恩给当人有所不足的时候，当人他需要来到神面前来亲近神的时候，神给人一条路，所以献祭本身就是出于神的怜悯。但是神的怜悯要转换成为这一些来献祭的人他们能够去体会，透过神的怜悯，那人也应该要来跟父一样要有怜悯的心肠。所以祭司这里他能够愿意把陈设饼是他的权限，是神只给他的，那别人不可以吃，那表示这个成为他的食用，成为他生活的必需品的中间的一个，但是他印着怜悯，祭司就学习了神的怜悯，所以就能够把陈设饼愿意给大卫来吃。所以耶稣基督引用这句话是来谈到人应该透过献祭，透过神的律法典章来知道神他的怜悯的心肠。安息日同样是神怜悯给人，同样是人因着神所命定的这个安息，他在这一个日子的里面他可以在他的身体上得到休息，他可以在这个日子里面来到神面前跟神交通。所以安息日本身就是来表达神的怜悯，那他跟这个献祭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不论是耶稣基督在安息日受到白塞人的攻击，或者是大卫受到这个扫罗的攻击，那么同样都是说因为在遵守神的公义的律法上他们受到逼迫了，而出于怜悯，那祭司亚西米勒就能够愿意把这样的饼给他来吃。刚才弟兄所谈到的，虽然他给大卫吃，他特别谈到 没有亲近妇人的才可以。那表示按照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那个地方谈到以色列人他们来到西乃山的时候领受神的律法典章，那特别神特别要求他们也应该要他们的身体要洁净，那禁止跟妇人发生关系。所以有关于洁净的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谈到有关于跟妇人之间的亲近的问题，那这是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那十九章里面我们看到为什么神要要求以色列人他们要自己洁净，然后才可以领受神的律法典章。领受神的律法典章也再次让我们回到说，神为什么要再次的把律法典章颁布给以色列人？他绝对是出于神愿意再次的怜悯这一批的以色列人，这是他特别所拣选的，从埃及呼召出来的，然后经过红海的这个水洗，然后经过云柱火柱的这种圣灵的同在，然后神再次的把神他的话来向他们再次的启示。所以在西乃山上能够垂听亚伯的律法典章，那是神再次的怜悯给他们。那这个样的怜悯也要以色列的人他们能够自解，没有自解的人不能够领受神的话。这在圣经里面一次又一次的向我们来强调，祭司他也再次的来要求大卫，虽然这个饼是他的要，是他的权限，是他自己可以得到的，但是至少在于对于洁净的才能够领受恩典这一点上，祭司他不敢放松，因为这是律法的一个最中心的一个要旨。人来到神面前没有圣洁，就得不到神的一切的恩，得不到神一切的一个照顾。同样我们在从二十一章跟二十章里面，我们弟兄也不断的强调，大卫就是因为他确实还愿意来遵守神的一切公义行为，虽然他有里面有软弱，虽然他说了一些话是不实在的话，但是他还是愿意悔改，愿意继续听从神，追求真正的公义跟怜悯。所以神还是有透过先知的话愿意向他来讲，所以不断的透过，只有当人确实愿意来寻求神，愿意来在神的面前保持是圣别公义的，神的怜悯才会怜悯到这样的人身上。如果这样的人是一个像扫罗这样的人，已经完全失去了神真正的公义信实，而且把圣别的当作是污秽的，就如同弟兄所说的，他把亚威的祭司当作是像那个污秽的，如同是亚玛利人一样。本来神要灭绝亚玛利人，把他们杀伐净尽，就是因为视他们是污秽的，所以这些污秽的人在神的面前都要完全清除掉。现在他竟然把亚威的祭司原来是圣别的当作是污秽的，而把那些污秽的亚玛利人当作是圣别的把它保留下来。所以很清楚的经文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凸显，扫罗是完全扭曲神的律法典章的这种圣别要求，而大卫至少还愿意保守神的公义，这两点的一个差别。所以祭司还愿意把这样的圣别给大卫来吃。由大卫来求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祭司他自己的辩论，他说我从今日才为他来求神吗？断乎不是这样的。那表示大卫他来到亚威的面前，来到亚西米亚的面前来求问神的事情，绝对不是只有一次两次，那表示他确实愿意来寻求神的。而大祭司呢，他也认识大卫确实是来寻求神的这样的人，所以他才能够配得这样一个怜悯，能够承受这个陈设饼。所以承受陈设饼他绝对不是没有理由的，也不是只有单单是因为他没有食物，那他只有陈设饼，那他不得不只给他。实际上经文前后文都来跟我们谈到，祭司是确实是认识大卫的，也知道大卫所做所行都符合神， 他是一个蒙神怜悯的人，那他就应该按照神的怜悯来怜悯这位大卫。他愿意撤下这个陈设饼给大卫来吃食用。所以我们看到经文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他不断的强调这种恶没有亲近妇人出现两次，是俗的也出现两次，圣的这个字出现四次。他经文不断的用一种重复的来见证这一件事情在神的面前不是神所不悦纳的，反而是神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即使这样的事情，即使是来向大卫做一个警戒，祭司竟然愿意把他的所得到的应该应得的利益给大卫，其实就应该要让大卫自己有警醒。当他大卫自己说他看到这个多益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扫罗你护家，都会因着这样可能会丧命。那大卫已经从看到多益在那里的时候，他应该有所警醒，但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并没有警告祭司，他并没有向祭司说明我这样会带来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祸灾祸临到。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大卫他只为了他自己的害怕，他不敢明说，而且当他也看到的多益在那个地方，他也不敢跟祭司来跟他说警告的话，而造成祭司被杀。所以大卫他会自言说他确实是有责任的，他对亚比亚他说话的内容不是一个只是一个推卸之言，而是他真正知道他在祭司的死这件上他是有责任的。虽然不是祭司是他杀的，但是祭司是因他而死。这让我们在这里来思考，人的逃难，人的这样受逼迫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面对他。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被以色列人当时的文士怀赛人来逼迫的时候，他甚至于造成他的门徒也没有食物可吃的时候，不得不要去掐麦穗来吃。掐麦穗就是按照律法上所允许的，但是在安息日掐麦穗却成为怀赛人又再一次的攻击，所以被人逼迫的过程中所行的又造成更大的逼迫。就像大卫一样，耶稣所行的跟大卫所行都是一样的，受到逼迫时候不得不做的行为又造成更大的逼迫。大卫在这件事情上他有责任，他也知道他要悔改，所以他不得不一定要把亚比亚他当作是他自己一样，他的命就是他自己的命，所以他一定要保守他，因为这是他的一个悔改的一个保证。同样的，我们的主呢，我们的主并不是犯了错，但是他透过他的门徒受到攻击的时候，他一定要为他的门徒来说话。虽然不是耶稣基督自己掐麦穗来吃，是他的门徒，但是他为了保守他的门徒，他一定要辨明这个真理。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在三个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都提到这件事情，表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作为一个受逼迫的人，而造成跟随他的人或是来帮助他的人也因着这样受逼迫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大卫只能逃，大卫他不敢做什么，他甚至不敢说任何的一个警戒的话。但是我们的主知道不可以这样，受逼迫那是神的旨意，但是不可以因着这样而让别人也因着他的自己的受逼迫而受到连累。他一定要出来讲明这样一个真理。虽然法利赛人因着耶稣所说的话，他们并不因着这样就来好像他们接受耶稣基督的一个辩驳，而甚至对耶稣基督更加的怨恨，但是我们的主却是愿意承受这样的一个怨恨，他一定要向这些人来辩驳， 让他的门徒不会因着这样的一个攻击而来退后。所以这是一个人在面对逼迫的时候，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他所说的话，我们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认识。不要把自己的苦难也迎着自己的苦难连累到别人受不应该有的一个苦难，这是我们的主向我们所教导的。同样这个经文里面谈到有关于杀亚非的祭司的事情，这是圣经上第一次谈到祭司被人所杀。第一个祭司被杀是出于祭司犯了错，在利未记第十章那个地方啊，亚伦的两个儿子的问题。那亚伦的两个儿子因为他们的问题，他们自己的犯了错，那被神把他们击杀，所以造成亚伦会有极大的一个害怕，竟然神所设立的祭司神自己来击杀他，以后祭司就战战兢兢的在神的面前来服侍神。从摩西一直到大卫这个时候，如果照圣经来讲，至少也有将近400年的时间。那祭司虽然可能不受人家的尊重，但是至少这是神的祭司，还没有一个说神的祭司被人杀的这件事情。而竟然是第一个君王扫罗来杀亚威的祭司，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讶异的事情。以后圣经上谈到祭司被君王杀的事情很多次啊，以后在这个尤其是在南朝的时候，这个犹大国杀祭司的事情更多。那照了耶稣基督自己他对犹太人的一个说话，他说神所用的这些先知跟祭司神的仆人，从亚伯开始就不断的被这些以色列人所杀害。耶稣基督指责以色列人常常来杀神的仆人，但这里呢却特别凸显连祭司也被他们杀了，不光先知被杀，连祭司都被杀了。扫罗是代表当时的政治的一个领袖，祭司是代表宗教的领袖，甚至我们前面刚才所谈到的啊，加勒弟兄也有谈到扫穆尔，扫穆尔也在这个第十九章那个地方也透过神的灵来保守大卫。但是不论是祭司不论是先知，竟然都不能够阻挡这个君王来进行这样的一种逼迫犯罪。那可见这个就现今的时代里面，我们要从大卫那个时候一直思想到现今这个时候，确实政治本来他就是要来逼迫属于神的，在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是这样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跟祭司长，他们也是最后透过罗马的边边的这种政治的手段杀害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这里扫罗是透过他的政治的权力也杀害的亚威的祭司，这都是相同的模式。那我们就要好好思想，今天这个时代历代以来，政治本来他就会跟亚威的祭司的这种体系、神的这个仆人的体系，他就一定会产生彼此是互相不会相合的。所以作为神的仆人的他不可能去屈从政治人物，如果今天作为神真正的仆人而去屈从这个政治的要求，那确实这样的一个人已经失去了作为神仆人的资格。不是我要批评今天的这个中国大陆的这种以政治来领导宗教的这种做法，但是确实今天这是一个常态，在这个现今的时代里面这是一个常态。不要以为在中国大陆为了神受苦这是一个很反常的事情，这反而在神的话语里面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作为一个神仆人，在一个 政治的领域里面，他必然会受逼迫。今天西川的弟兄他们受到逼迫，今天很多在中国大陆里面传教的人受到中国大陆的宗教局的逼迫，这应该视为是一个常态，而不应该视为这是一个啊，好像是一个反派或反常的事情。反而我们要从第四世纪的事以后，当这个以当时的这个啊君王归信了这个基督教之后，整个基督教受到君王的保护，整个当时的罗马帝国就重新成为亚威，成为这个整个基督教，而用政治的力量让全国都只有说只有基督教是唯一的宗教，其他的宗教都是违法的时候，这一些当时罗马帝国下的臣民通通一下子全部变成基督教徒。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当时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胜利，即使是撒旦的胜利，造成当时以后造成教会非常的荒谬的一种错谬，造成信经的开始，造成今天尼西亚很多的这种啊神观的一个错谬，很多很多今天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所看到的这一些偏离亚威的一些话语，都是从第四世纪以后定下来，把它定下来。之前虽然有，虽然很多还在辩论，但是等到宗教跟政治互相妥协的时候，这些事情这些恶事就定下来了，再改不下来了，没办法改了，就连神他也没办法改了。那神只能够兴起小小一小部分的人，重新回到神自己的启示的里面，能够像大卫一样，那么小群的人能够来坚持。今天我们看到了大扫罗杀亚威的祭司，回想到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处在台湾这个地方，我们还以为台湾这个地方可以让我们很自由的传教，好让我们可以自由的来传讲，不要以为这是正常的，我们应该说这反而是一个反常的。这表示神只给我们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们应该好好把握什么时候会成为一个回到只有为神来说话的人，他一定会受逼迫的这种正常的这种情形呢？我们只能够等候神，但是在这个等候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时刻的警醒，今天我们不应该顺从这个现今的世代，这个现今的这种政治的体系，他们所讲的所传讲的这种信息，这些信息都应该成为我们很大的一个警醒，我们都应该要去分辨它。同样的，在今天华人世界里面，在中国大陆很多人来没有自由的来传讲神的话，那我们应该为他们来继续祷告，因为他们至少还活在一个神愿意使用他们的一个啊区域的里面，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神的话应该会在中国大陆继续的被这些人来看到，来看明应该如何来走这条路啊。愿一切的荣耀归在神的面前，阿门。